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三公开称成功侵占乌克兰不少领土是一个胜利，他同时发出威胁，一旦战争升级，俄罗斯将率先使用核武器。普京在内部讲话中称赞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已经将亚速海变成俄罗斯的内海，他将自己比喻为彼得大帝，称彼得大帝为进入亚速海而战。普京仲讲咗今年九月紧急征集嘅30万士兵嘅情况，表示其中一半人员已经部署喺前线嘅唔同部队，剩低一半目前仍喺接受训练。不过普京嘅话有啲言过其实，俄罗斯喺五月占领咗亚速海重要港口马里乌波尔，喺九月下旬宣布占领咗乌东四个州，但实际上乌东四个州至今仍然炮火纷飞，俄罗斯甚至无法控制呢一地区沿海地带。在市场加剧担心加息问题及经济衰退之际，美国科技股股价挫跌。根据福布斯杂志，特斯拉创办人兼执行长马斯克今日短暂跌出全球首富宝座，身家一度输给法国轩尼斯路易威登集团执行长阿尔诺的家族。但在英国时间17:30左右，马斯克以1849亿美元身家重拾首富宝座，阿尔诺及他的家族就以1847亿美元的身家跌翻排行榜第二名。特斯拉截至目前已经失去近半市值，礼拜三股价再下跌。而马斯克的财富同特斯拉股价紧密相关，自从他今年4月开始计划收购推特以来，他的身家已经减少约700亿美元。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DSCA 6号发布新闻稿指出，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波兰出售116架 M1A1 艾布兰战车及相关弹药装备，军售总价是37亿5千万美元。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表示，一次军售将提供波兰组成能够威胁对手及参与北约行动的可靠力量，提高波兰应对目前和未来的军事威胁。路透社报道指出，一次军售是波兰向美国购买250架 M1A2 战车之后再次向美国采购战车。未来波兰将会有两种版本的艾布兰战车，促进波兰陆军现代化。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4亿2800万美元的飞机零部件。五个大楼礼拜二晚间表示，这些零部件可协助维持台湾的 F-16 战机、本土防御战机以及所有其他源自美国的飞机、武器系统或子弹系统。目前国务院已经知会国会，该军售案可望在一个月后正式生效。纽约时报1100多名工会工作人员将在礼拜四进行一整日的罢工。自20世纪70年代尾以来，该部的员工从未进行过这么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据 CNN 报道，这次历史性停工将在12月8号午夜生效，持续24小时。员工下午1点将在纽约时报办公室外进行抗议。尼科尔·汉纳琼斯等著名的记者将在声援法会上发言，罢工威胁发生时，记者和新闻协会在一些问题上仍存在分歧，特别是工资问题。纽约时报称向工会提供的工资已经显著增长，但工会反驳说该部经常歪曲自己的建议。自上一份合同在2021年3月到期后，双方一直在进行谈判。代表纽约时报记者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纽约新闻协会称，在罢工期间，该部一些主要的部门可能会失去 90% 的员工，令人震惊。由于国内外需求疲软、清零政策导致的生产中断，以及国内房地产的不景气，中国11月的进出口贸易额大幅萎缩，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压力。据当局礼拜三公布的数据，中国11月出口额同比下跌了 8.7%， 远超过10月 0.3% 的跌幅，并创下了2020年2月以来的最差表现。 路透社表示，这个数据比分析师预期的 3.5% 的跌幅还要低得多。此外，广泛的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亦伤害了入口商，11月的入境货运量同比下降 10.6%， 比预测 6% 的下降幅度更大，并且远超过了10月份 0.7% 的跌幅。该数据是2020年5月以来最严重的下跌。路透社表示，中国11月贸易顺差收窄至698亿4千万美元，这个是4月份上海被封锁以来的最低值。分析师曾经预测可能有780亿美元的顺差。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礼拜三展开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中共官媒新华社话，习近平的这次访问包括对沙特的国事访问，以及参加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和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沙特是美国最大的中东盟友，这一访问行程受到美国密切关注。白宫表示，这个是中共试图在全球扩大影响力的一个例证，这个不会改变美国对中东的政策。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说，我们注意到中国正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影响力，我们相信他们试图追求的很多事，以及他们试图追求的方式，不利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加州的最低工资将在下个月初上调，虽然通胀一度冲破历史高位，但这次工资调整是2018年以来的最低升幅。加州的新最低工资无论员工人数多少，都会从每个钟头15元提高到15.5。自2018年以来，加州最低工资上调首次未达到1元。加州财政部估算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底的通胀率是 7.9%，而 3.3% 的最低工资加幅还未到该数字的一半。根据法律规定，每年最低工资的升幅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按照通货膨胀的百分比，二是按照 3.5% 的升幅计算。根据加州曾慕卿的网站显示，2024年11月将投票决定每年将最低工资提高1元，直至达到每个钟头18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2月7号公布了欧盟已对俄罗斯采取的第九轮制裁措施，包括将近200名个人和实体追加至制裁名单当中，同时将对3家俄罗斯银行实施制裁，包括全面禁止与俄罗斯地区开发银行之间的交易等。冯德莱恩表示，俄罗斯继续给乌克兰带来死亡和破坏，我们同乌克兰站在一起，我们正让俄罗斯为他残忍的行为付出代价。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切断俄罗斯获得各种无人机和无人驾驶飞行器的渠道，并建议禁止向俄罗斯直接出口无人机发动机。冯德莱恩还提议对俄罗斯能源和采矿业采取进一步的经济措施，包括禁止在俄罗斯进行新的采矿投资。这套方案是在这个礼拜生效的，是对俄罗斯海运石油的全面入口禁令上提出的。在同中共的两宗贸易争端未能够通过双边途径解决后，欧盟采取了下一步行动。礼拜三，欧盟在世贸组织起诉中共对立陶宛实施报复性贸易限制。此外，欧盟亦起诉了中共限制欧盟高科技专利持有者在外国法院寻求保护知识产权的能力。欧盟委员会礼拜三发布声明说，欧盟已经要求在世贸成立两个专家仲裁小组，解决欧中争端。欧盟今年较早时就这两个问题向世贸提出了不太正式的投诉，但最终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说，在这两个案例中，中方的措施都对欧洲企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此外，中方对立陶宛的歧视性措施影响了欧盟内部的贸易和欧盟内部的供应链，他们影响了欧盟内部市场的运作，包括强迫市场调整，取消这些措施符合欧盟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礼拜三，美国时代杂志公布2022年年度风云人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精神获选。时代杂志表示，这个是为了表彰 他领导乌克兰人民对抗俄罗斯入侵的可贵勇气。时代杂志报道说，泽连斯基在战争爆发时拒绝撤离基辅，成功鼓舞了国家和人民。这位44岁的乌克兰领袖是一名成功的战时领导人，他团结了乌克兰民族，击退了俄罗斯的入侵。不单止这样，他的军队还将俄国人赶出赫尔松，并夺回了东部边境的大片土地。而在《时代》杂志年度英雄的评选中，伊朗女性获得这一荣誉。在今年9月，伊朗女子奥美尼因道德警察的逮捕丧生，这个引发了伊朗妇女争取自由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人权团体统计指出，已经有超过400人以上的抗议群体丧生，因此伊朗女性成为当之无愧的年度英雄，这个是为了想挑战政府威权的抗议者致敬。俄国境内三处空军基地遇到无人机袭击，其中一处地点距离莫斯科只有几个钟头车程。路透社引用西方政府高官的言论说，这个是乌克兰对俄国境内发起的最深入攻击之一，对俄国政府会造成严重心理打击。12月7号，针对俄国空军基地遇袭事件，美国发言人柯比说，当局尊重乌克兰在战场上的决定，但美方不鼓励战略升级，在战场上的举动属于乌克兰的主权决定，美方亦将警惕冲突升级的迹象，并在乌克兰及时沟通。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金融时报表示，俄国实际上正在采取拖延战术，试图重新集结、修整和恢复实力，筹备明年春季的更大攻势。据国会三报礼拜三报道，今年是房地产的分水岭，但不是好的分水岭。11月份住房市场指数降至33点，这个是10年来的最低水平。一个月前标准的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超过 7%， 创下了至少50年来的最大单年增幅。业内人士预计，美国将陷入衰退，经济萎缩的状态通常被定义为连续两个季度的衰退，现在的房价仍然高过一年前，这个可能会改变。房地产经纪公司 Refin 预测2023年房价将会下降 4%， 终值是36.8万元。 Refin 首席经济学家达里尔·费尔韦瑟说，这个并不一定意味着每个人的房屋价值都开始下降，豪宅的价格降幅最大，负担得起的房屋可能会有更好保值。Refin 的一项分析表明，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房价可能会保持得更好，这些地区的房价在疫情期间的升幅较小。英特尔正在推进4纳米和3纳米制程工艺量产。英特尔副总裁负责技术研发的安海莱尔这个礼拜在旧金山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他们已经在采用7纳米制程工艺大规模生产晶片，4纳米制程工艺的半导体亦已准备开始生产，明年下半年将准备转向3纳米。这个亦就意味着他们在先进制程工艺的量产时间上，与台积电和三星电子这两大代工商的差距在缩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